让神经病有地方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
是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今天聊什么呢？
先聊一聊身边搞笑的事情好了。
来，小米发言。
最近我沉迷的那个 APP 大家都知道吗？就是小红书上老有那些很硬核的母爱。
嗯。
就是他总有一个标题叫有母爱但不多，就我前两天看一个特别好笑的，就是一个寻宠物启事，就贴在电梯上，然后说内容是这样的，说我家有一个松鼠，然后一直放在阳台上养，然后今天回家突然不见了，我猜他是爬出来笼子然后掉下去六楼摔死了，但是呢因为我闺女特别的伤心，她要一定要我写一个这个寻她的启事，寻仓鼠启事，所以呢我就给她写了，反正她也不认字儿。如果你看到她的尸体呢请如果你看到这个仓鼠的尸体请帮我埋了就行。然后底下评论是你甚至不愿意留你的联系方式。
但起码锁定是六层
什么
住户，
六层摔死了。
就是天下苦仓鼠久矣，人人得而诛之，除了我的小女儿。
他主要是歧视他女儿不认字儿，反正他不认字儿，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哦，是吗？我第一遍听的时候，以为说反正仓鼠也不认字儿。
我靠！顶级理解。
然后我还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男孩跟那哭，然后拿着那个外卖的垃圾，上面不是有那个小纸条吗？妈妈，你居然吃这个西红柿炒鸡蛋，你还吃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念菜单。然后他妈说：“哎呀，对不起，我忘了你认字儿。”说你居然背着我，
给他吃的都是那些个东西，
居然背着我点外卖，你看你吃的什么什么菜。
都是我最爱吃的，你个坏妈妈！
妈是大爷
了。
啊、哦，我好像刷到过抖音上有那个合集，就是什么当代什么90后父母什么育儿，然后就是什么小孩在公园里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然后两个人就是穿着什么 AJ， 然后呢蹲在地上，一人刷手机，然后一个人就是抱着拳这么看着。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在迪斯尼，然后他妈拿着手机跟他自拍，然后就说儿子你知道吗，这是世界上就是最快乐的地方，然后他儿子就是瞪着大眼睛说是吗妈妈，我想吃冰淇淋，然后他妈一下脸就沉了，别逼我在最快的地方扇你。
哦、小瑞刚这段表演是带眼神了，那小白眼都翻到天上了。
别逼我扇你！
不要在妈妈最童年最快乐的地方收拾你。
对，反正就诸如此类，你要去抖音上搜好多合集。
我看还有那个小孩，就是也是赖着不走，就非要买什么东西，就在躺地上撒泼打滚，他妈直接就躺。他妈就躺地上了，
一起打滚，
一起打滚。然后他爸过一会儿过来干嘛呢？爸也躺地
上。就你跟我玩赖皮，妈妈爸比你还专业。
然后给小孩吓得站起来，
专业碰瓷。
对，还有
碰瓷家庭的孩子。
对，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跟孩子商量压岁钱，然后就是拿着一摞钱，然后就说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对不对，然后你小男孩长得胖乎乎说对的，然后还是上海人，然后还要说打车不 要不要钱，然后要的，然后100块钱拿出去了。然后说那个去游乐园要不要钱，要的，我们几个人，三个人，3张8拿出去。然后还说那还要吃不吃套餐，吃的，然后呢又拿出100，然后说那个什么那个要不要给妈妈也吃一份，然后说要的，然后呢又给，然后说打车回来要不要钱，要钱，然后最后就那一沓钱巴拉巴，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理由全都那什么，然后底下评论我怀疑你这是诈骗。
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也不至于。
对，
你们这都太真实了，我讲一个虚幻一点的。就是那个农村小孩问他妈说我是哪来的，他妈抹开面儿说你是猪生的，然后过年了要杀猪，然后小孩疯了，然后跑到村口喊人说爸爸他要杀我妈妈。 然后来了一堆人，来了一堆人，然后到家了之后，他就小孩抱着那个母猪说：“妈妈，我找人来救你了。”然后他妈就在家门口都傻了，我操！哎呦，我的都绝了！
平时都在刷什么视频？
这
是根据
我这是图文
啊、
哦就是，我这是文字，
那不也是根据你的那个什么平时的喜好 AI
习惯？
我操，暴露了！
哎呦，
所以我们这期其实是想聊一下
硬核的育儿观，
嗯，
对，然后
我们都是没有孩子，空谈
什么？
空谈硬
未育者的。
空谈硬核育儿观，
对对对，嗯，
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很有代表性，
嗯，
我觉得这期节目面向的是45到65之间的中老年人，
还没生孙子，
去了解自己的孩子的真实想法，
哦，
以及看一看自己应该做哪些准备，
哦，反正就是他们这一代真倒霉，然后孩子大约得啃老。30-40岁
不止吧
生出来的孩子还得啃
他们不算很那什么他们已经可以安心的拿到退休金了，
嗯，
已经可以了，
对，
聊你的育儿观
嗯，
从小开始吧，
嗯，为什么呀
不是但我觉得这期节目贼危险就是留在了历史的那个音轨上然后等到我们真的有了孩子
就啪啪打脸
对就肯定会打脸
就尤其是小乔所以让小乔先开始开始你的表演
就问你刚才问你的问题
什么问题
说什么哦对他说什么来着
忘了
啊坚决不鸡娃
哦哦哦
对我说坚决不鸡娃
对然后小米问了一句，嗯，
啊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的闺女学习巨差你能顶得住吗
哎呀差就是顶不住的原因
就差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小学6年级了不会乘法
我跟你说
但你闺女特漂亮
哦
那
哪儿都好
那太危险了
就学习特差
笨蛋美女
对
不行不行
那你不鸡他就学习特差怎么办啊
嗯
应该不会学习那么差的
他已经开始不相
信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就是前几天然后我闺蜜跟我说她有一个侄女就是她姐的孩子，
嗯，
到5年级了不会乘法除法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直接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我血压一下就上了
啊，
我就说如果是我闺女这样我一定会揍死
啊！我在小红书上刷过一个就我也想过就是不要太卷不要太鸡，
嗯，
然后还结果在小红书上就发看见有一个人发一张图，
嗯，
然后就说给你认识的汉字标汉语拼音，
嗯，
然后后来他就照了一张他儿子的作业上面就是土地的土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写了一个不是应该特无土吗就是正常应该是一个 T 一个 U 然后3声、
嗯，
然后还那小孩就写了一个 T 一个数字5然后写了一个3声就的那个特无土
太难了
然后他说请问到底应该怎么跟孩子教育他这个汉语拼音问题然后底下就全都是也是说血压飙升嗯嗯，
我这问题没想过，
嗯，
而且我想的是不要太漂亮，因为女孩先漂亮不算漂亮，
嗯，
很少有女孩从刚开始那么小一直到20多岁还漂亮，
就不是每个人都是刘亦菲等比例长大，嗯，
对，
嗯，
你甭说漂亮是，赶紧回答我这个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不能
不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么笨，啊，
就是我说一个就是特别真实的案例，
嗯，
就是我的朋友的孩子然后是在海淀然后他们那边的特别好的小学就是翠微什么小学，
嗯，
然后就那片特别急就是说上小学之前好像就是像雅思什么就能考多少多少分那种，嗯，然后就特别强，嗯，然后后来他就说算了放弃了，就是他平时给我们感觉特别佛系，
嗯，
完全不 care 这些，然后结果昨天在我们群里发言的时候就说你知道吗快气死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明天幼儿园有一个展览，然后说孩子的爸爸现在在跟孩子一起玩丢石 石头的游戏，然后说谁家的孩那个爸爸不帮孩子那个什么画画啊，然后说明天是要贴在楼道里展示的，要是多丢脸啊，那是多大的童年阴影啊。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我就能感知到就他不可能服，就他连一个画画比赛
他都得争一下。
对，
但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本来自己很佛、嗯、但是被环境
影响
的、
嗯、
你想那上小学都雅思了，这是英语什么水平、
嗯、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 ABCD 还默不下来呢。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也不是由不得你、
嗯、
就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环境里的话，那你如果要是不急娃，那孩子就是傻子。
我就不急娃，
嗯
嗯，
就不急，
录下来。
不是现在说的鸡娃都已经超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了，太过分了。
对，他们不说那个海淀区小学生掌握的词汇量比那个走遍美国的人词汇量都高。
对、
嗯、
海淀区小学生四五六年级就4000词汇，你走遍美国就2000啊。
嗯，
什么狗东西、
嗯、所以我们的硬核育儿观是什么呢？
就不鸡娃。就、
嗯、
哎呀，
他已经感觉上头了、
不鸡娃我觉得是我能做到。
嗯，
我还真没想过太笨怎么办。
嗯，
你说五六年级乘法不会，这应该是三年级就会的，我记得。
嗯
嗯，是差太多了。
我跟你说，比如说乘法，我曾经看我一对夫妻在我面前教育一个就是刚上小学的小女孩、
嗯、
然后呢就算加法，
嗯，
就是三个胡萝卜和两个胡萝卜合起来是多少个胡萝卜，然后变形一个胡萝卜加四个胡萝卜，然后那女孩就只会二加三，然后你再排列组合一加四和三加二
都不会，
就都不会了。然后你就，然后他爸就说要耐心，然后他爸就拿那个笔然后呢就当胡萝卜，然后就给他摆，
嗯，
还是不行。然后呢，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呢就是真的把胡萝卜画在纸上、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三个胡萝卜跟两个胡萝卜一堆儿，然后就让他数一二三四五，然后一个胡萝卜跟四个胡萝卜一堆儿，然后一二三四五 OK 会数萝卜了，但是你换成数字他又不会了。
哇、哦
嗯、就是我当时在旁边，就是我觉得我的血压真的飙上去了，就真的。
但我媳妇儿那样，我媳妇儿小学、
嗯、
忘了一年级还二年级、
嗯、
就算不明白这些、
嗯、
然后那个小学的班主任跟我老丈人说这孩子可能智力有点问题，去查查、
嗯、
然后去医院查了说没事儿、
嗯、
然后没事儿说就是可能教育方法的问题，然后那会儿咱们小学没有这么负责任、
嗯、
现在好像更负责任一些，那会儿小学就是你会就会、
嗯、
不会就作业做不会你跟不上拉倒了。
嗯嗯，
后来那会儿我媳妇的爸妈就是死命天天按着脑袋就把这个最最最基础的捋顺了，
嗯，
然后后面就没事了，
嗯，就没开窍，
没开窍、
嗯、
对，好像就差那一点点，我感觉你这案例也是差那一个开窍的感觉。
对，
嗯
嗯，但是、就是、
但挺上火确实，
就是对，但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没耐心。
嗯，这怎么有耐心啊。但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我尤其是对这种就是不聪明。我是异常的没有耐心。
嗯，但是你自己的孩子可能跟咱看别人孩子不一样。
但我记得挺清楚，我小的时候确实是上小学之前我就学了汉语拼音、
嗯、
加法、
嗯、
学前班，
我奶奶教我、
哦、
嗯，
然后就他甚至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
课件是吗，
就是那个就是教学辅导的那种卡片
啊、
哦，就是那种贴在黑板上卡片，他甚至都有。然后就、哦、比如说什么阿波茨德那些都就是看那些学的。
嗯，
然后我上小学之后觉得特别简单。
嗯
嗯，好入门。
但其实这个有点急了，就是已经是提前你在、
嗯、超前了。
对，
嗯，
挺好的，防止你一下跟不上，丧失信心。
对，
前期建立信心。
嗯，
我当时也是上了学前班再上的小学。就很有信心。
嗯，
那你不是说不急吗？怎么叫
不急呢？我那会儿我不是生日小吗，五月份生日，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没让我上学前班大班、上大班直接上学前班、
嗯、
我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想、
嗯、
但挺好。
我觉得那会儿还是比较常态的，就是相当于如果要是有精力的话多学点叫预习嘛。
嗯，
然后呢现在就属于就是好像成为了一个
预的没边儿了。
对对，
我现在天天接电话就是我们少儿编程，
嗯，
给挂了，气死我了。
对，
哎，但是你们小的时候有学过奥数吗？
学过、
啊、你觉得有用吗？
我学了半年不行，我就撤了，没有天资，
我就数学不行。
哇，你们好厉害，你们都能撤的。
对，就是不参加了，因为那是
我怎么撤不了？
那是交钱上的。
不是啊，你考班啊，你学到一定程度，你考班进那集训班了，你考不进去的。
嗯，
啊，我必须上，
我
巨痛苦。
是吗？
嗯，而且
太难了，
太难了。就是其实我数学特好。但是奥数对奥数我就不会，然后呢也不是说完全不会，我可能就能会160分的满分，我能考60分就已经很好了，就是那个已经是我真的考的还不错，最高我考过110，那就是极少极少，可能一次考到那样，基本就是不会，就天天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下。但是回到学校，数学就第一。然后就感觉这是两，就不是数学，这两回事儿。
反正我这辈子是无法领会数学的魅力，就是我普通的数学也不行。
所以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奥数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用，就是我在接受新的那种，比如说定义新运算，然后接受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可能比较快的理解。但是真的小学的时候真的巨痛苦。
你们小学有上过自己很想上的那个课外班吗？
有，但是被嘎了，被终止了。我小时候跳舞，然后就特别累，就是学校的那个组织嘛，然后我们学校是金帆舞蹈团，所以就是周五，我们周五下午是不上课的，然后就是排舞，排到5点，然后我妈来接我，就5点了嘛，来接我就直接上车睡觉，然后我妈就觉得我太辛苦了，然后
给你嘎了，
就不让我跳了
啊，
就给我嘎了。
哎，
嘎了之后我真的就是挺
难过的，空虚。
对对对，
我是学过美术，就是课外兴趣小组。然后就是画画嘛。然后就是我比较好的点就是我们那个美术老师可能路子比较野，然后就是能参加各种比赛，然后反正大奖小奖反正都能得点奖，所以就是感觉那会儿还挺开心的。
我就比较难伺候，因为我从小到现在都是那种对什么三分钟热度，然后我什么班都刚开始就哎我想上，上完之后就没劲，所以就很难伺候。画画、下棋、琴都学过，最长就是电子琴，考了个7级，也坚持不下去了，到现在也完全不愿意弹。
啊，我拉过二胡。
我弹过钢琴，
嗯，
我天天上钢琴课，那时候钢琴课很贵，好像是200块钱一节，然后而我每天就是最憧憬的时刻，就是老师拿出虾片的时刻，说还吃一口吧，哎呦，天天就是
哦，因为你是晚上上课，
就是对下午到晚上，
所以给你点吃的，
看
你已经没精气神了，
都已经崩溃了，
那就是不喜欢，
嗯。
如何让小孩找到他喜欢干的课外班，我觉得是一大难题，
还挺难的，
就是你得带着他无
尽的体验，
你得老试，对，就现在我朋友他的女儿就是上各种体验课，然后最终找一个他自己最感兴趣最想学的，然后他可能现在就是什么什么骑马呀、跳舞啊、画画啊，然后那个什么书法，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什么就户外的什么的就都体验了一遍，唯一留下的可能就是跳舞，那小女孩就喜欢跳舞，
那也挺好的，
那真的挺好的，
也算能就是找到，
对对。
我方针就是可能前期可能找一找，找了就找了，都不行就拉倒，省钱，
啥也不学，休息玩，
就是我玩什么跟着玩什么就完了，
那
反正你也不会无聊，
但你要思考一下，到了5年级不会算数这个。
哎呀，再说吧，
顺其自然吧。
那小升初考不上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自己教不明白，你只能是请家教。
这个东西不能学。
家教那种压力之下，然后学生会激发出他这个潜能。
咋激发？
父母就全是叛逆，真的。
用钱砸。
激发潜能。9年义务教育肯定没问题，然后上个本科我觉得问题不大，父母都这么优秀，
未来不是，我觉得未来上本科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孩子都那么少了，
不是未来本科就没有了，全是技校，真的，就我感觉
不是说从明年开始好多小学都已经招不满孩子了吗？
对，生孩子太少。我的意思就是很多事本科那些东西，哦，我说反了，
嗯，
技校的东西机器人干了，
嗯，
就只剩本科了，
嗯，
对对对对
对，
说反了。
但是之前蔡康永不就说过一句话吗？他觉得本科不算高等教育，就是
研究生才算，
只有研究生才算。
哟，
嗯，
哟，
哎。
不是，Merit 毕业呢？
啊，with Merit。
嗯
嗯，那说完鸡娃的了。
嗯，
我想说一个，就是如果，
嗯，
如果我不幸有一个孩子，
不幸可还
行。哟呵，你挺叛逆呀。
首先，她必须是女孩，我不管。就是关于这个撒娇的问题，我就特别想说，
嗯。
就是如果你敢撒娇你就死定了
啊。
我觉得我还是挺，就是我很赞成那种什么在马路上，不是在商场里打滚，然后我跟着他打滚的那种。我可能不会打滚，我可能就走了，就是你先闹，你先撒娇，我先走了，
啊，
什么时候你想明白了我再，
啊，
再聊。
明白。
我感觉现在就是小朋友如果就是他撒娇可以得到东西的话，他就会撒娇一辈子。
嗯嗯，因为好多孩子他都是就是假的，是不是？
假哭，
假哭，
假哭，假闹，
嗯，
就是为了他自己心里那小九九不尽，嗯，就是竭尽所能。
对，
嗯，最讨厌的就是一撒娇就给手机。
啊，对，
嗯，
你玩会儿去吧。
啊，
就
完全受不了。
就其实没解决这个问题。
变本加厉，只有变本加厉，
嗯，
真的是完全管不住，
嗯，
真哭啊。所以就得扼杀在摇篮里。
嗯，
怎么扼杀呢？
啊，
就只能你多花心思带着出去，让他从小就觉得手机是一没意思的东西，出去玩才高兴
啊。就言传身教呗，是不是？
嗯，
以身作则。
我突然想到了，
就直接搬到那非洲土著那儿住。孩子长大再回来，哎，我告诉你，有一东西特好玩，是手机。
然后从他回来的那年开始就沉迷，
有什么用？之前都是 gap year。
突然想到老高说，如果以后我们有孩子，他想打游戏，然后就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电竞选手，就天天不让写作业，必须给我练，
这关必须过，
练枪，给我练。然后练俩小时，
嗯，
我就说那个孩子肯定哭着，妈妈，我想写作业。嗯，什么练某个动作，练，你就给我练一个小时。
嗯，
感觉这也挺恐怖的，反向机。
对啊，
这网上有视频，小孩抱着手柄跟那沙发角上哭，爸爸说，今儿晚上这关你过不去，我告诉你，不能睡。
哦，还有那个说什么老偷偷看电视，然后妈妈给他拉到沙发那儿，
嗯，
然后就说你现在开始只有一个任务，看电视。
感觉现在的家长都很擅长
干这个，都很会，
啊，
很会。
是你。
因为其实就我们说那个打职业，其实职业选手是一个特别苦的一个行业，
嗯。
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开了一个叫什么职业选手培养，就是一个
培训机构，
对对对。然后他的实际目的是为了给小孩戒网瘾，
啊，
就是说，就很多小孩认为啊打游戏好玩，然后就去报名，
嗯，
然后报名之后就天天，因为训练很辛苦，你想工作八小时你还能摸摸鱼呢，
嗯，
你训练八小时你真的就是脑袋也在，然后必须精神很集中，然后反应很快，
嗯，
你就巨累，然后说什么都。集训没一礼拜就都纷纷跑路了回家了。
哦，对，这就是说什么不要把你的兴趣变成工作那个原理。
嗯，结果就是像我一样，这个职业生涯周期比较短，干个六年不太想干了。
嗯，哎，你这关必须
学了一招，学了一招，
就反其道。
今晚上这关过不去，告诉你别睡。
嗯，
哦，那个我也
没有帮你请假。
为什么我在
作业不用写？
为什么我在你脸上看到了高启盛？
高启盛不行。
哎，但是你们会就是如果你们有孩子，会特别的纵容他吗？反正我看小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纵容。
不会，不会，不会。
哦，说到这个，我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我朋友一块出去，然后他们带孩子，
嗯，
然后就可能也是小两岁，
嗯，
然后就特霸道，
嗯，就什么都要
啊，
嗯，
就什么都护，什么都要，然后就是在儿童乐园，别的小朋友想跟他一起分享，不行，然后拿脚踹人家。
嗯，但是这个年纪好像是有那个叫什么物质什么欲望的时候，
但这个父母管教很重要吧？
嗯，
就是好像是你需要引导他，因为他那个年就好像是三岁啊，我有点不记得。
他在就是说，孩子育儿上有一个年龄叫 terrible two， 就是他两岁的时候是一个叛逆期。
哦，就是我看那个就是说他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我的，
嗯，
的这个年龄段，
嗯，
就你一定要尊重他的这个，
嗯，
叫什么，就是拥有的这个，
嗯，
这个权利。
嗯，
然后就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就会被我妈，
嗯，
操作，就比如说人家觉得什么好什么喜欢，然后就把我的东西分给别人了，嗯，然后我是很崩溃的。对
啊，
嗯，确实，所以你还是得就是保护小朋友的那个
明白。
嗯，
但是我知道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小孩之间的社交，抢玩具，
嗯，
然后不还，这种最好是让孩子自己去勇敢的去要回来，去争取回来，
对，
解决问题。
嗯，就不能老找大人解决。
嗯，
所以就是小孩之间自己如果没有到可能不可调和的时候，大人也应该也不用上
啊。对
对
对，
就看着就完了，端一手机旁边看着不香吗？
录下来发视频。
是，但是好像我听好多家长都是说觉得怕孩子在外面受欺负。
嗯，
那是，
嗯，
是
对，
肯定怕。
是，就是他，我有一个客户给我讲，就是他们家女儿两岁多，
嗯，
然后去参加那个叫什么，就是早教班。
嗯，
然后后边就坐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比他高和壮。
嗯，
然后他说他女儿就在那坐着什么什么没有，然后那小男孩就照着他后脑勺咚给了一下。然后说他当时跟那个小男孩他爸就一下全都冲过去了，然后还就是他爸就直接把那孩子给拎了。然后他就问他闺女说你怎么了，然后他闺女就属于那种傻白甜，就说没事儿呀，没事儿，就什么的。然后还他爸就把那个就男孩拎过去就教育说你不能这样老打人什么的。然后结果后面两个人玩滑梯，然后那个小女孩过去就特别喜欢拉着哥哥的手，就特想跟那哥哥玩。然后后来
被打懵
不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太担心了，说这马上就上幼儿园了，说他到时候去幼儿园被别人欺负了什么的，
还帮人数钱，
啊，
收保护费，给人当会计。
对啊，他说我孩子会不会被校园霸凌。
啊，校园霸凌这东西是太恐怖了。
对，所以
太上头了。
嗯。然后我听我哥的硬核教育就是，据说我那个小外甥，然后在幼儿就是在小学，然后被别人欺负了，然后回来以后他又想跟父母诉苦，然后可能想让家长出面，然后还我哥就特别逗，说他以后再欺负你就打回去。
对，
啊，然后说如果你不打回去的话爸爸就不请你吃肯德基，如果你打回去的话爸爸请你吃肯德基。然后回来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就跟我哥说爸爸给买肯德基吧，今天打回去。
我是很认可这种教育方式，
哦，我也比较认可。
以打代练。平时还得带着他一起练练。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其实这种求助也不算求助吧，
嗯，
就是像父母就是寻求帮助，
嗯，
其实是
没用
、
嗯，
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嗯，
因为你长大了你也不能一直说妈妈他欺负我，嗯，没有意义。
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小孩在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对，
对，嗯，
然后你就教他打回去。
嗯，
哎，充满挑战性的任务。一个长线任务。
不过现在这么想的话，如果有个孩子确实需要操心和考虑的事还蛮多的。
嗯，挺多的。
哦，
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担心孩子比如受伤啊或者得病啊，
嗯，
这种，
嗯，
还有心灵上的这种。
对，
就是被霸凌啊这种还是比较严重，其他的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认为啊，就空谈的时候啊我是挺会放手的那种。
嗯，
就比如说像昨天我给老高装那个主机，他就逼逼来来逼逼来来，他说这个你会吗，这个你会吗，这个应该怎么怎么着你知道吗，我说如果你让孩子去做呢你就放手让孩子去做。
嗯，
说孩子会给你做好的。
嗯，那是父母的欣慰一刻。
对，我觉得你可能属于那种就比较独立的小朋友。
哦，对，
嗯，
就是，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小心哦。一般那个父母跟孩子性格是反着的。
哎呦，
哇，那太恐怖了！一个独立的父母碰上一个粘人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不是老搞亲子活动嘛，你就去看吧。如果这个爸爸是那种特别抠搜，然后平时特算计，他孩子一定特别慷慨、大方、热情。
哇，
嗯
啊，不过这个也确实，比如说妈妈很强势，孩子就会很弱势；妈妈比较弱势，孩子就会很强势。
对。
嗯，
就是
还挺普遍的，
所以就是一般家长跟孩子都反着。
天哪，
嗯，
那我这就很未知了。
嗯，
我大手大脚的，
嗯，
我媳妇儿精打细算，
看谁陪伴孩子时间多。
啊，那个、应该是我吧？
嗯、那你们家就变成二对一。
哦，也不错哟。
嗯，
天哪，你这样一说，有点害怕。
怕什么啊？
我很怕就是
粘
人
的孩子。
对，
嗯，
其实我就是
你没有粘人的小猫猫，你也喜欢？
小猫猫不会说话呀，
啊，
对，小孩嘴不停。
我经常会评价一个孩子挺好，一孩子长了张嘴，
我操，
就是在一旁边哔哔叨叨，哔哔叨叨，哔哔叨叨。
男孩更哔哔叨叨，
嗯，
那真是停不下来，妈妈妈妈。
但我真的觉得这是性格。
哦，我觉得男孩普遍就是
你看高铁里的男孩真的就是没有停下来的。我小时候也特烦，然后我在马路上看上一个东西，我逼着我妈看，我妈一扭头追尾了，我操。然后我妈怪我，我说啊，这为什么怪我？
你为什么不能一只眼睛看后边一只眼睛看前
面？哎呦，对，小孩太真难带，还没法生气，
就不可控制是吧？
追尾了
啊！我现在一想到就是哦，对，我那天看什么来的？听一个就是一个博主的妈妈跟他聊天，
嗯，
就跟他说你现在有孩子了，我终于可以跟你进行一些就是
深入的
探讨，就是同 level 的交流。然后他说说那个
我是有猫的人了，你什么档次啊？
对，然后就说你知道吗？就是。大人跟小孩说话其实是很烦的。
把自己站得也太高了。
因为我好像是我觉得我是长大之后才意识到，就是家长会很烦自己的孩子，不是，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妈妈特别爱你，爸爸妈妈特别爱你，会无私的奉献，这个是没错，但是我就会误以为他们会无时无刻 always 爱我。
你发现了吗？有一个隐藏逻辑，小孩不记事儿，小孩记得都是就是
好，
我记得爸妈也是好的那一面，
嗯，
然后但是你回想一下，肯定跟现在那些父母你能见着，就是也是三十多岁生孩子，其实感觉他们对孩子偶尔也很凶，但是相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还是会觉得他爸爸妈妈很爱他。
我觉得不是凶，是嫌弃。
对，也嫌弃也凶，但是就这孩子长大之后一定会记着这爸爸妈妈是很爱他的，所以小孩是那种自带
滤镜，
哎，是这种感觉。
哎，那天我听了一个博主聊，他就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就是所有的孩子其实就是不是就抛去那些没有良心的白眼狼啊，说所有的孩子基本都是无条件爱父母的，但是父母是不一定无条件的爱孩子的。
是的，
哦，还真是，
对，
跟我小时候学的不一样。
这是咱们国家的特有的吧？
对，
你放之欧美肯定不是这个理论，
嗯，
我觉得。
嗯，对，
儒家思想，我们得孝顺嘛。
对，聊的沉默。
因为前两天那个我个姐姐来我家，然后她带着她儿子就一起嘛，然后还有姐姐的爸妈，然后那小男孩就是小男孩，他确实挺闹，但那个小男孩我还挺喜欢他的，他就是比较就是也算懂事吧，就你让他干嘛他会干嘛那种。然后但他也是很皮，让他走他就跟着赖，他也没有说哭啊闹说不走，他就脚不动，然后
知行不合一。
然后他就不是说哭闹，他说不走，然后就站那儿不动，然后他妈就拖着他的胳膊，然后他的脚还是不动，就被拖出去的。然后当时 但是那个我们不是送他们送到门口，然后那个小男孩的奶奶看着我和老高就是摇摇头的意思，别说
一言难尽、啊、
但是那个小男孩已经其实已经是我
能接受的，
对对对，已经是还挺好的了、
嗯、
就虽然他是那种皮皮塌塌的，但是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会闹、
嗯、
就我很讨厌闹的，
嗯，
嗷嗷叫啊什么的。
你讨厌应该是又丑又闹的，
嗯，丑的不行。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男朋友、
嗯、
然后他有一个客户的孩子，然后就是跟他就完全就长得又好看那个小男孩、
嗯、
然后又乖，然后跟他一起喜欢奥特曼、
嗯、
然后管他叫奥特曼叔叔，然后就我超想他，然后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打语音那种、
哦
啊、然后他那会儿就老跟我说，他说如果我生的孩子是这样的，那我就觉得我愿意生，然后就是觉得我可以接受孩子的模板就是这样的，然后结果这个孩子就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就到了七八岁，然后
就很烦人，
就从去年开始，然后他每次回来都说爱会消失，对就是感觉好像一年就是每一年都觉得就是越来越讨厌那个小男孩，就是
得到九岁就慢慢就好
了，七八岁确实是没法接受、啊、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小男孩他有一个妹妹，然后就是二胎们家里，然后他就可能也是小孩的心理、
嗯、
可能爸妈做的也有问题，就是更偏袒妹妹，然后就是让哥哥有做哥哥的样，但我是觉得你跟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说这些有点残忍他一个小孩他能怎么就是理解这个，
那我还见过双胞胎说哥哥你得让着弟弟，
就一分钟
我一天生出来凭什么让，
对对，然后那个男孩可能就老会生气，就比如说妈妈永远都会问妹妹你想吃什么呀，然后妹妹想吃什么、
哦、
然后就买妹妹吃的，然后他说那我想吃什么，然后就说那都买这个了就不给你买那个，就老这样就压制他，
那不行、
然后结果那小男孩就老在餐厅里就大声哭闹什么的，我觉得可能
这也是家长的问题，
对对对，
欲求不满，
嗯
嗯，我觉得小时候还是要尽量满足他物质上的需求，
嗯，
这样他长大之后就不会被物质所勾引，
富养是吗？
对，就是、
嗯、
就比如
你这样容易把他养成猪，
哦、这样啊？
不是，我觉得还是要就是甄别一下，就是如果一些基础的，
就是你可以满足他的，就去满足他，没有什么必要非要穷着过，就是从小觉得自己家里特穷，
男孩还是穷着过好，
嗯，
女孩肯定是富养。我特别感谢我这个，我小学一星期五块钱的零花钱，
嗯，
我攒到最后，我爸妈都惊了，我攒了400，
哦哟，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攒的，
天天不舍得花钱，
我就一月领20，
嗯，
就这么领，我都不知道怎么攒
的，多
的
了，
然后
上升金牛吧，这是，嗯，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800，后来我实在不够花了，要了1000，
嗯，
然后我是过年那个会收个7000-8000的，我就说这学期不用钱了，
嗯，
我觉得特好，
嗯
嗯，
天哪，男生好惨啊。
然后我媳妇不跟我大学同学嘛，我们俩都长沙上学，他一直是1500，后来涨到2000，我就说你太有钱了，我天，太有钱了。
哎，但其实我一直没有这种固定薪资，就是从小到大。
嗯，
就特小学的时候我刚会花钱，就是去买点什么皮筋儿啊那种
啊，
那种小零碎的时候我妈就是说随便拿零钱随便拿，
嗯，
然后我也不会太，就皮筋儿你说能花几块钱，
就你也不会乱花钱，
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我小学住校就没有这种一个礼拜几块钱，然后到初中就是分我一点压岁钱，
嗯，
然后就攒着，我真的攒一年就为了看一场演唱会，
就一天就没了，
啊，
嗯，
攒到年一般就是年底嘛，就11、12月，然后就花了1280，
嗯，
看演唱会，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是外边吃点东西，我觉得也还好。然后到大学属于是自己努力了，就是
开始代课了，
嗯，
对，就只能是自己努力，
嗯。
男孩的话就是设置一个最基本的坎儿，让自己有规划，
嗯，
这是第一。再有就是。嗯，没有攀比，因为永远买不起，
嗯，
没有攀比，这也是很好的美德。
哎，是买不起才不会攀比吗？还是说你什么都有，不会攀比呢？
都可以，都可以，
这两个极端，
都可以。
嗯，
然后你买不起这些东西，但是你基本都有保障。你那上大学你要攀比啥
呢？就比如说一个什么乔丹鞋，
我那会儿听的最 搞笑的故事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学院土木工程学院，一个我们都叫他小红鞋，因为天天穿上红色的科比，传说他攒了3个月的钱，因为他是特困生，攒了3个月的钱买了这个，吃了3个月泡面，然后球打特别好，给我们建筑学院虐成狗。但是我听这故事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意义在哪儿。就是你可以说你喜欢科比，科比也有700多的那种就是类似的训练鞋
基础款，
对，反正我不理解，反正我一直没有这种攀比的心理，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火过一个牌子叫凡客，
我经历过
39元 T 恤，我
就是
哪个色我都有，
低配版的优衣库那种
39元 T 恤，就是我全是凡客。
不是你这样吗？就是你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呢？你其实，在精神上其实你是有安全感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家庭给你足够的安全感的，就是只是他们教育你，别铺张浪费什么来着，但
你怎么还大手大脚呢？
那后来自己挣钱了，大手大脚了。
对，但我还是觉得那个富还是主要是精神上富足。
对，
就是你的意思是也不想给太多钱。
你可以画饼，从出生的那一刻给他画饼，未来会怎样？
是
逐渐他自己活成了你画的那张饼的样子。美好的故事，
这个太美好了，太理想化了。
但我觉得有时候也没办法，可能
问题不大。咱们现在生孩子都，我91年高考时候11万人快。
你91年高考，
现在就
60。
我说91年生人，09年高考是11万人，现在就4万。大学还那些，
不过我觉得现在小孩应该家境都不差，
是
啊，尤其是大城市，
对
吧？
所以还有什么教育的观点吗？
就是你有没有会，给你孩子输出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小时候被我妈逼着看书，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特别讨厌看书，就是我天天看书我就烦，对，有没有？但是我现在我突然发现我挺爱看书的，只是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个叛逆的阴影里。
问题就在于你想，小学我每一个寒暑假学校的作业都不变，语文就是3篇世界名著的读书笔记，然后爸妈给买的全是那个浓缩版，我感觉看着没什么意思，反倒是高考那一年拿那个文曲星 TXT 格式的小说，我看了就几百万字吧，上千万字，然后这东西怎么你说不清楚，不理解。
对，就是我是今年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不是也没啥事儿，我就跟人看书嘛，就是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妈觉得我不爱看书，所以她就鼓励我去看一些短篇的小说，就比如说2-3页就讲完了，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根本就不喜欢，我根本就不喜欢短篇，然后反而我最近才发现我喜欢看长篇的，就是你这个故事铺垫的越多，你就是前面那些埋伏的越多，我越看得进去，但反而短篇的我就觉得啊没什么意思，但我从小一直我妈让我看就是短篇，所以我就觉得我完全不爱看书。
你小时候你看长篇你更看不了，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理解能力没到，
所以我就觉得就很诡异，你知道吗？
就所以我的理念就是小时候不爱看书不看，只要这个9年义务教育没什么大问题，就别人的留级什么我觉得就正常，班级就中游
惩罚不会，
中游年级也是中游就可以了，就很好，
就不要当那种太出色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中游已经很好了？
我一直是上游呀，
哎呦，
我已经降到中游了，我已经退让了，
退让。
真要是下游，关键下游就算你是好学校，下游那几个班也不太灵。我说实话，
你看还是要求挺高的。
不是，我说天天的不学好，关键是都不学好，就很难再怎么。
环境挺重要的，
对，环境挺重要的。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还比较好，然后初中也比较好，然后当时高中就是认识了很多别的初中的同学生嘛，那初中那些差初中的同学就会跟我说他们当时快中考的时候就半个班都不上课的，就在后面，就老师也不管你爱干嘛干嘛，然后甚至有人上课吃火锅老师都不管，初三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是学习的就往前做，然后就真的就是自己去努力去学，然后他能考上一个比较好的高中。然后我就觉得听着特别
难受吗？
就是
震惊，
对，震惊，就没听说过。因为我们学校上初三的时候就是高压之下，谁敢不听课？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一般啊，但是我就属于就是学习还行，就挺靠前的，所以就是可以考上大学那批人。然后就真的有这种就是自我放弃，然后且学校也放弃。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男孩就是谁都烦他，就是哪一节课上课他都捣乱接下茬，然后什么谈恋爱，甚至把女生肚子搞大什么来吧，就是干劲缺德，
学校不行，
对对的，干劲缺德事儿就是这种。然后后来我记得我上我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我不是在中情局东直门上班吗，我上地铁二号线，然后后来我刚一上地铁，然后就有一个男孩站在我前面，然后他老看我，然后后来我就是仔细看了他一眼，然后我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感觉他眼睛里没有上学的时候那个桀骜不驯那个光了。然后就是他跟我聊的全都是就是你是不是考上大学了，就大学毕业现在工作还挺好的是吧，就什么的，就我觉得他的脸上写满都是懊悔
反例。
天哪，我觉得你这是极少数的例子。就是我知道的例子都是之前学习特差，后来就是一下就飞升的
逆转人生。豪宅香车美女，
就
坐拥亿万家产，
那可能就是傍上了高启强。
给强哥做事，包你吃香喝辣。
对，但是
这个真的是我极少听过这种学习不好，然后真的混得不好，
就是混得不好。
那家里状况不好，学习还很差。
你们学习，你那学校太好了。
对，
你正常的学校就像他这种一半一半的，
嗯，
学习不好，大部分肯定混不好。
天哪！
对，
其实我包括到现在我有联系的这些朋友，就都是大学，就是大家混的都不差，才会就是还都有联系。
我最搞笑的时候，这事儿跟我妈说，我妈都觉得很搞笑。我上高考不是六月份吗？我不五月底就满十八了吗？然后满十八之后，我就带着，因为我在班里一直是一个小头目，带着一小撮人玩。然后我带着另外一人，我们俩天天下午去网吧，我们俩也逃课。因为我觉得那会儿那半年我都没有在学习了，还差这几天吗？然后我就考的还凑合，然后我那哥们儿就差了三分没到一本线，还是四分。
那你全责呀。
然后他对，然后他爸怪我。然后我把我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说这事怪不着你。你放心，跟你没关系。
教育的对。阿姨三观很正。
就我不太理解。
嗯，
又不是我逼着他跟我去
啊，我也有这
是你逼的。
哎，我有这种案例。我发现我小学和初中还有高中，就跟我们家就是现在住那个，就是我爸我妈那小区邻居。然后就是我们家是，比如说，七门，他们家就是六门，就邻着。然后呢，他奶奶就是，如果要是我们期末考试完了以后
考得不好，
他要没有分高，然后我去找他玩，他奶都不给我开门，他就说，他奶奶说，因为我分比他高。
所以他必须赢过你，才可以开开心心的跟你玩。
对，
我还没怎么见过这种家长。
有，
就是赖别人的家长。那不是你自己孩子，
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没有担当。
但是现在我跟那个女孩关系还挺好的，
不给你开门。
但我们俩之间确实有一些奇怪的竞争。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一块在外边上英语班，
我跟你说住同一个小区的，又上同一所小学或者中学的，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竞争。完全有。
对，
特别有。
对，
我当时初中我跟我一个当时想咋后来闹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初中我赢过他一次。然后他爸让他过来恭喜我，我操。都他妈绝了。他一直是年级前十，班里前五。我一直是班里前二十，年级前三十，我挺烂的。后来有一次他考太差了，我是年级十三，他年级二十，过来恭喜了我一下。我当时也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
莫名其妙。对吧，
莫名其妙。
就还有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英语班，然后老师留的作业是抄单词五遍， 然后后来我就到最我就没写，然后临上课之前他就来我们家找我，然后他就拿出了他的那个抄单词的本儿，然后他跟我说你就照着这写吧，反正其实确实是要么就从书上抄要么就从他那儿抄，然后我就在抄的时候我爸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觉得我在抄作业，然后把我打了一顿。那太奇怪，
这件事儿细思极恐哦。借叔叔之手完成了之前某件小恩怨的报复。
但是我都没有这种，我好像很少对比。
是吗？我觉得你爸妈可能足够强大。
就有时候我妈也会说，就比如说有一个女孩，
嗯、
我俩有属于一起长大，
嗯、
就我妈同事的孩子，然后她比我小一年，其实我俩是，就一样大
一样大
、
嗯，
她比我小一届。然后呢，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又是在一个高中，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人家天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背单词、啊，然后因为她要申请国外学校。
嗯，
我说我直接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只是淡淡的回了我妈一句，那你问问他下午睡几节课。你甭说五点起来，我六点半起，我天天困的都什么似的，他五点起他下午睡多久。
哎呀
天，我好像特现实。
哎，我觉得你就是那种反 PUA 达人是吧。
巨现实。
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几个朋友特别刚强，就一个你、
嗯、
还有一个我的客户，有一个叫大林林，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要么就跟你念叨一下，然后要么就跟大林林念叨一下，你们都属于就一语暴毙，然后我直接就想开了。特别逗，
太硬核了。完了，不会孩子跟我完全相反。
你避开天平这个星座。
对，我媳妇跟我说一定要选好星座，选准，选的准准的。
嗯，
因为我双子，他射手，然后尤其是射手，双子还行，射手能合的就是白羊、狮子和
火象三傻吗？嗯，
对，
嗯、
或者另外一个射手。
嗯，
说我媳妇说，你要是想那个怎么着，就必须是这个，必须跟他合一点，不然就出不来。
那就倒退一下，播种的时间
就是倒退一下。
嗯、
哦，那我觉得我跟我妈星座好像是挺出不来的。而且我妈会，我小时候我妈会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啊，我能带那么多学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啊、我觉得
当老师的
都
是这
样
的
啊，所有老师都有这个困扰、啊，
给我搞得好像我很不堪一样。
不是因为他们总是对自己预期太高，
哦、他们觉得自己特会，
对，
然后但是遇到了那种瓶颈，
对，这就是我专业、啊，就是那种，嗯。你不信你要生出一孩子他是你的反 PUA 大师，就比如说你觉得 我段位贼高，然后比如说你们家孩子比你还能噎人、
啊、应该是
你就完蛋了。
嗯，这就叫关心则乱。你要不关心你的孩子应该是能搞定他。
然后跟我孩子说关我屁事。
记住两件事儿，
关
你屁事儿，
关
我
屁
事儿。睡觉去。
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大家都快乐，是不是？
对，就是晚上十点钟，孩子过来说：“妈，这道题我实在做不出来，我想睡觉了。我”我记住两件事：你我睡觉。至于明天老师怎么罚你，
关
我
屁事，
与我
与我无关。
完美。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上，我还是挺跟我妈相反的。
嗯，
就是像小乔刚才说，我如果有孩子，他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关我屁事。你明天被老师批评，关我屁事。但是我妈就是我小时候被请过一次家长，还是班主任找我茬儿。他其实是想让我那个快中考了，稍微踏实一点，别老那个闹。然后就是找茬儿请了家长，然后跟我妈说了两句。我妈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被请到学校、
嗯、
那学校老师都认识我，我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
这波 KTV CPU 把你拿捏得死死的，绝对
的。我真的，我当时真的害怕了很久，你知道吗？夹着尾巴做人。
我跟你说，这波 PUA 你就死死的被拿捏了一把、
哦、我真的特别害怕，
余威长达一个学期。
真挺害怕、
啊、但你们可能就是在你们的那个你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也就战役胜过一次。
只有这一战胜
了，一胜17负。然后成年了。
就是 是我特别害怕请家长，因为我觉得我妈比老师恐怖多了。
嗯，但我觉得我就不是那种，
他跟我一样，
是吗？
不想让父母丢人
啊，我也
是学习的原动力。
能写检查就写检查。
可是我跟你说，我也就被请过一次家长。我跟你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课间操我装病没去。嗯，然后后来就是，然后后来我们老师就是语文老师，然后就说请家长。然后我就特别实在，然后拿老师电话给我爸打电话，然后还结果另外一个我们班班长他也没去，然后还人就在那说，哼，老师我写检查、啊、我对不起你。然后我就觉得我靠。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差学校，然后就经常是各种缘由被老师批评、
嗯、
老师就会说你说怎么办吧，
嗯，
老师请家长。然后他妈来学校就会把老师说一顿，
啊、
嗯，我儿子怎么了，挺好的、
嗯、
然后我说什么，这跟我从小到大经历着完全截然不同、
嗯、
我觉得、
嗯、
我真的是能写检查写检查。
我觉得每个家长和就真的不一样。
嗯，而且还研究了一套废话文学，就是怎么把100字是写成1500字。
来回来去反复说，
来回来去，就是我一定会反省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我应该怎么怎么样，作为一个班干部我更该。我特会，
我没写过，不好意思，聊不进去。
嗯，我也没写过，
我也没被请过家长。我没有被请过家长，我也不是我也啊。
嗯，
我只被留下来过一次。
嗯，
就放学别走那种。你们有过吗？
没有
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我就是初二刚升物，刚有物理，然后质量密度体积这三个关系我就是算不明白，我被留下来算了，算明白才走的。
嗯，
然后后来当上物理课代表，物理次次满分。
哟、
啊、让我想想 ，roll PV。
roll PV、
嗯、
对。
哟。
就是给了你一次耻辱的经历，然后给了你一个前进的原动力。
啊，我觉得你就是黄色的小孩，就是想赢。就是要面子，就觉得这是
就是要面儿，
就对、
嗯。然后那老师跟我从此都特逗。有一次他把我考完试把我叫到，他在批改卷子，把我单独叫上去，然后说你这个单位就最后一定要写一个括号再写什么，我没写括号，
嗯，
所以扣你一分，你99，知道了吗？走吧，我下去之后所有人都在议论，这傻逼这次完了肯定没及格。我说大哥我99，他说不可能，99不用上去。都绝了。
你看搞垮一个人就是制造舆论。
对，然后我说我这次是第一，然后他们都不信，然后最后老师说咱们这次有一个人考了100啊，不错，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只字不提我这99。然后自此这个事儿就悬案。
你拿卷子贴在他们脸上，
没有意义了，事儿已经传出去了。
这也太惨了。
对，太有意思，那次真的我都启蒙了，人言可畏，第一次感觉。
哎，但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是家长要求严格才会学习好、啊、
嗯，
两种小孩，一种是自驱型，
嗯，
一种是得 push。
你觉得你有那个命？
我是学校，学校 push 我一下就行。我觉得孩子就这种就可以了，真要自驱特别能学。我侄儿，
嗯，
11学校实验班的，
哎呦，
上到初五过小年，所有小孩聚在一起说要去颐和园去哪儿，然后他说他不想去，他想写作业，然后搞得其他小孩说妈妈我还能去吗。然后说我要不也学会儿习。我就这种小孩太可怕了，
这个也不行，这有点 over、
嗯、
但你有那命吗？
我没有、
就是、
我不希望有这种命，我希望他跟我一起玩啊、
嗯、
不是聊五块钱的。
老师骂你关我屁事儿。
在家得开心啊，生你干嘛用的。
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打点最严重的就是小乔。未来
废了，
加油。
真的，
我是看开了，我觉得跳街舞也能闯出一番天地，对吧？唱歌也可以，音乐也可以，辛苦但他开心嘛，
没事，能啃老就行。
对，
不能最好不要。
最好
爸爸妈妈花钱如流水哦。
想起我朋友说，那个从小我妈就给我营造一个家里就是饭都快吃不起的程度。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妈说出去读书去，我说家里没有钱，然后我妈有钱。出去读书，家里没有钱供我出国读书。
哪个国家随便选的？
有钱，有钱。被骗了这么久。
我想去文莱。
不是，他都没有感受到自己家里有钱吗？
藏得深。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太能感受到吧。我是根据我周围的环境感受到的，
嗯，
就是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家里特穷，因为我同学都特别有钱。
嗯，
就是小时候觉得什么样是有钱呢？就是他可以随便买零食，就是特有钱。
嗯，
然后但是我没有零花钱，所以我就不会去买零食，而且我也不爱吃零食。然后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好像就是有同学那种吃饭都会比较犹豫
的，真
的
很凶，
才会发现啊，我们家还可以，啊，就是才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见过，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大学的特困生有一半都是扯淡，
嗯，
就一月领800都是扯淡。但是我真的见过，从来吃食堂，从来二两饭，从来只吃素。
嗯，就是省着花，
就
那
800，甚至他要寄400回家。
嗯
嗯。
太苦了，
嗯，
太苦了，
嗯，我也有这种朋友。
总结一下吧，
嗯，
总结一下，
咱们聊得好乱，
希望小乔生一个闺女，
对，一定要生一个闺女，
不是？
哎，我分享一下，嗯，就是有一个科学研究表明，就是为什么姚明啊，像科比啊，
嗯，
然后
都生闺女，
都生闺女。
嗯，
然后是因为运动员大量分泌乳酸会杀死 Y 染色体，导致男女比例会变成3:7。
嗯，
所以如果想生女儿的话，就是让身体时刻保持
酸性
的状态。嗯，
不会多吃肉吗？
嗯，
那不行，就是运动乳酸。嗯
嗯，
多吃肉肯定是我觉得不太好的。
加油，
加油，
运动
使命必达。DHL
使命必达还行。
生个儿子看你哭去。
哇塞，
可是啊，
立马变换方针，换一个养法，就是直接搬到贫民窟去。
哎，
把孩子睡着，我跟我媳妇儿回家。
哎，这不是一个印度电影吗？
哎，贫民窟的百万富
不是，就是印度一对富人，然后好像说是为了上他们当地一个最好的学校，
嗯，
然后就是贵族名额什么乱七八糟，就是他们能富人享受的名额都用完了，
嗯，
然后还就说只有那个特困是有名额，嗯，然后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衡量你们家有多穷，
哦，
然后他们家就是迅速就是打听了关系，然后在贫民窟买了一套房，就是买了一套贫民窟的房，然后让一些平民去住到他们家，然后就他们天天就跟别人借衣服什么破衣拉撒，就为了让孩子送进那学校。
哦，这特别符合日本印度这个鸡娃的感觉。
嗯对，就还挺好玩的。
我应该不至于。
嗯，
你应该是严重双标。如果是就比如说如果是你家有俩，一个男孩一女孩，肯定男孩说什么你都听不见，然后闺女跟你说一说话，哎好嘞，就这种。
不会不会，男孩的要求我也会满足的。
看你很贱的样子。
但我觉得儿子和闺女是两种快乐吧。
不，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我怕生儿子我媳妇儿弃养。
弃养。
万般重担独落我肩头。
我直接跟小乔说快生个闺女给我玩吧，如果是儿子的话就免谈。
然后那天说什么呢，说要送到唐什么什么那个小瑞家，然后那个什么，我说我要入学考试。然后说标准是拿着200个奥特曼的头，然后让他回答问题，然后正确率98%才可以入园。
你就说不行就完了。
我发誓不鸡娃。快，你俩快发誓。
走着瞧。
我发誓孩子撒娇没有屁用。
然后我忘了我刚才说什么了，我没有观点。
你一直在墙头草。
你的孩子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对，我的孩子一定非常有主见。
你会不会被孩子天天 KT 帽。
对。被孩子操纵。
行，
感谢收听
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精神富有，
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
病友。
拜拜。